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圣经，我们的主提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对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评语。第一个评语呢，就是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晓得在玛利亚的旁边还有一位他的姐姐，叫做马大，他们同样的接待我们的主进到他们的家里。结果呢，马大是希望给我们的主一个标高标准的侍奉，他希望把最好的做在主的身上。那因着标准高了，事情就多了，所以呢，他就伺候的事情多了，结果就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那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许多时候我们把基督徒我们以为做基督徒就有许多的事，就像马大一样，因为有许多的事，所以呢我们就思虑烦扰。那其实做基督徒呢只有一件事，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其他可以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有一件事是不能没有的。那么这件事是玛利亚做的，所以下面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因为坐在主的脚前，他就得着一个福分，圣经说是上好的，不是次好的，伺候主，侍奉主，为主的事忙乱，为主的事在那里忙碌，这都是好的，这都是福分。但是呢，玛利亚却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讲的福分有上好的，有次好的。那么主对于玛利亚的评语就是，当他坐在主的脚前，他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们的主说他所得着的、所拣选的、选择的，乃是那上好的福分。那不光是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就告诉我们，是有的福分能够夺取，有的福分好像昙花一现一样，没有多久好像就不见了。但有一个福分一直跟随着我们的，那个就是上好的福分，那就是玛利亚所得着上好的福分。所以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愿望的话，我们当然在玛利亚跟马大中间，我们当然要选择做玛利亚，就是我们做了马大，我们外面是马大，我们里面必须是玛利亚。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关我们要过，有一个基本的功课我们要学，就是怎样坐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要坐在主的脚前，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没有人是不能够夺去的。这是玛利亚因为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主告诉马大说，主也告诉全世界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巴不得我们也选择玛利亚所选择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记得吗？我们的玛利亚在主面前把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本来装的玉瓶里面把它打碎了，然后呢就好像一下子就浇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本来对于妇女来讲是一滴一滴来使用的， 那个真拿达香膏，那一瓶的真拿达香膏需要玛利亚工作300天才能够得着这么一瓶。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一条，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难的，没有一条代价是太高的，没有一条路是艰难的。所以你看见吗？虽然有人说何必这么枉费呢？说这话的人是犹大，说这话的人觉得今天不要说是把香膏膏在主身上是枉费，在他的眼里面，你就把水倒在主的身上也是枉费。所以当着许多人说是浪费浪费浪费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起来说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件美事。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件事。福音的范围有多广，这件事就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有多远多广。这件什么事？这件事就是在主脚前的奉献。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在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跟随主，能够主不只称赞他一次，称赞他两次。一次说他所得拣选的选择的是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因为他坐在脚起主的脚前听主的道。那么为什么主称赞说这是一件美事？今天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只传完福音就完了，我们还要传那件美事。那件美事是什么？那件美事叫劝人，你既然蒙恩得救了，也许你就像那个玛利亚，也许你在主面前哭泣，也许你在那里懊悔，当你想到你欠主50两银子，当你觉得欠主何等的亏欠，你想起自己的罪，你充满了懊悔，眼泪不禁的从眼中夺眶而出。在这个时候，那弟兄姊妹不错，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蒙恩得救了，那么这是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乃是多得恩免的福音。但只要你听见这个福音，只要福音传的有多远，你告诉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应该要悔改，我们应该回转到主的脚前，眼泪不能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眼泪能表现出什么呢？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是多得恩免的，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接受爱的那个器皿。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入门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有一个生活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脚前的眼泪所带进来的乃是脚前的奉献。有的人只会哭不会奉献，但是每一个哭的背后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告诉我们说主何等的爱我们，但是我们要告诉人说主不只爱我们，而且你当你真的在主脚前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愿意把真拿达的香膏打碎，你愿意坐在主的身上，结果主说这是一件美事。所以我们这个周末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一天，还有明天从下午到晚上，所以大概呢，我们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在主脚前。那么我们这个题目，我们就的确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交通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基督有一个生活叫做在主脚前的生活。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一般人，他们真是在主的脚前。他们有丰富的经历，他们就把他们经历写成报告，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能够进到与神完美的交通里面。那这许多路，这许多办法，这许多的这许多的报告，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因为经过了教会多年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一部很复杂的历史，所以很自然的背后有太多世界的影响。我们以为世界是世界，我们不知道宗教的世界也是世界。不管你从哪方面，你看见说神的儿女，他的经历多多少少受了世界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把金子给我，有的时候他们也把沙子给我。那么今天我们怎么做过滤的工作呢？我们不能因为有沙子，我们连金子也不要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要金子，结果连沙子也包容了，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主面前，前面有2000多年的历史， 有这么多人爱主人从里面经过，他们到底留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教训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所希望能够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那所幸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保罗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约翰也是，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经历，当然我们要从保罗所写的书信还有使徒行传，我们要再加上约翰的福音，还有书信，还有他的启示录，我们从里面我们要来看约翰是怎样的坐在主的脚前。那么他们的经历应该是典型的，他们的经历当然都是金子的，很清楚的。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知道说，当我们用神的话来过滤先人所走过的这个路，我们就会走在平安而稳妥的道路上。我们不只能够与主有交通，而且我们能健康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大体上来说，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追求的目的。那么昨天晚上因为是台风天，我们知道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没有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昨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就把新约里面关于在主脚前这件事，我们和弟兄姊妹大概交通过了。那么然后我们怕弟兄姊妹记不住，所以呢，我们就把昨天晚上所讲的，我们把它印成讲义。所以大家如果今天看你们手里所拿第三页跟第四页，昨天晚上给大家的讲义呢，是第一页跟第二页有彩色的，那今天呢只是黑白的。那么今天这个讲义呢，其实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讲了一个晚上所讲的，所以如果昨天晚上你睡着了不要紧，你起码呢可以把这些圣经可以再读一下。那么我盼望把这个讲义给弟兄姊妹只是抛砖引玉，是让弟兄姊妹回去能把那段圣经好好读过。那如果大家如果有愿意的话，把昨天晚上的录音带或者录影都可以，如果大家有办法能得到的话，把它再复习一遍，我想对大家应该是有不少的帮助，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根基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讲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你看它是分作五大部分的。那么第一大部分就是悔改与认罪，那么特别讲到脚前的认罪，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谁的故事呢？是这个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是女人又是罪人的故事。好，我想我们不去说它，我们是点一下就是了，这是我们昨天晚提到的。那么在脚前最基本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所以等到第二大项的时候讲了祈求与满足。所以呢，很自然的你看到在脚前的祈求，你看见耶路那管会堂的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请求他。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在主的脚前再三的求主医治他女儿的病，所以果然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然后你还记得迦南的妇人怎样的来到主的脚前，他是伏伏在他的脚前，结果我们的主好像似乎在字里行间好像是拒绝迦南妇人，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就用话来激发他里面的信心，结果最后你看见他的确显出他是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一个在主前祈求的人，不光祈求，他一面祈求一面与主有对话，就在与主有对话里面，他里面的信心就被激发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脚前的生活不只是祷告，祷告有一些很多的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里面有一个就是叫我们的信心再次被激发起来。所以你看这是脚前的故事。那么讲到脚前的满足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许多人到主那里就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和好些有病的人，结果圣经说都放在他的脚前。主有没有遗弃他们？没有，主都治好了他们。所以你看见吗？带着疲倦来的，带着伤心来的，带着破碎来的，但是结果呢，他们都得着了满足。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的能够行走，哑巴的能说出话来，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脚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脚前蒙恩的，我们是脚前得着医治的， 我们怎么能不继续在主的脚前呢？然后你看见吗？等到路加福音第八章给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被鬼附到一个情形，他用自残，用石头来砍自己。那么他所要容忍被鬼附的力量是2000头猪不能忍受的力量。那个鬼后来进到猪群里面去，结果2000头猪就受不了了，他们就筛崖底下就一同就掉到湖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主救了他，然后全城都轰动要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结果圣经说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我们所得的释放是何等的释放，本来什么样的人全世界都知道，结果有一天你看见吗？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得着何等的满足。那不止如此，你还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他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知道了，他知道隐藏不住，所以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其实为什么要匍匐呢？其实当着主耶稣的面就可以讲了，就可以把他摸他的原委还有怎样立刻好了，就当众说出来就好了。不，你看见吗？一个人真的被主医治好了以后，他是匍匐在主的脚前，然后呢，你看见说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一面是对主说，一面是对全世界说。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只会传福音，我们只会对人说，我们不会在对人说的同时对主说。一个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是最有能力的呢？就是当你说的时候，表面上你对许多人说，表面上你是做见证，告诉人说我们怎样摸主的原因，还有我们怎么立刻好了，这是我们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脚前的满足。好，所以这个讲到祈求与满足，这个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在主脚前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一面是敬拜，一面是倾吐，一面又是感谢。所以你看，这个是敬拜与感谢。那么今天如果你在主面前光是敬拜，光是倾吐，光是感谢吗？所以许多时候奥秘派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与主亲近的生活就是与主亲近如此而已，有敬拜，有感谢，有倾吐，其实不止那么多。你看见吗？再翻过来，你就看见还有启示与侍奉。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够自私，今天不能一个人呢与主交通，越与主交通这个人越离群，越与主交通这个人越古怪，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真的在主面前多有敬拜，多有清楚，还有呢多有感谢的人，你看见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一定在主的脚前得到启示的。就是说，你不只在主面前祷告，不只在主面前清楚，现在主也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因为玛利亚坐着听主耶稣的道，所以他就能抓住机会。当所有其他的妇人要告我们的主都来不及，因为主已经复活了，那谁知道在主复活以前，那么谁知道我们的主就不久人世了呢？就是玛利亚，因着他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主就告诉他，主就启示他，所以他知道在主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虽然他有许多穷人的同在，他知道没有多久会失去主的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膏油膏在主的身上。所以连我们的奉献都要抓住机会，许多时候太晚太晚了，等到有的人真的要奉献的时候，你看见已经晚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奉献是一件美事，但连奉献都需要及时奉献。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但主会告诉你，你如果真的在主的脚前，你就要得着启示。这是一面。另一面，大家还记得复活，主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主怎样把他的手和脚指示给门徒们看，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主的手跟脚只是他的一部分，怎么等于他的全部呢？不一样，弟兄姊妹， 主的手跟主的脚不同，主的手主的脚就等于他的全部。为什么？因为主的手是带着钉痕，主的脚是带着钉痕。你只要看见钉痕的手，看见钉痕的脚，你就看见了钉十字架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说要坐在主的脚前？坐在主的脚前，有一个看见是你不可能看不见的。只要在主的脚前，你一定看见他脚上的钉痕。你只要看见他脚上的钉痕，你不能不愿意做爱的俘虏。那个十字架爱征服了你和我，你看见吗？主怎样？所以这就是多少年前宋尚杰博士在美国，他拿了化学博士，然后最后他觉得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就在太平洋的，他就把他整个博士文凭就丢在太平洋里面。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钉十字架的主感动他，所以为着他所看见的那个一双的脚，那一双的手，他愿意到处的为主传福音。所以神就用了像宋尚杰博士这样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只要在主的脚前，你不可能不得到启示；在主的脚前，你不可能不被主的爱感动。问题是，我们是常常活在人面前呢，还是常常活在神面前？常常活在人面前，你要的一定是掌声，你的发型，你的谈吐都是要人的掌声的，你要世界来欢迎你。但是有我们多少人，有多少位，我们今天能够进到幔内，我们能来到主的脚前，你只要匍匐在主的脚前，你说我只是来祈求的，你眼睛不能张开，你一张开你就看见那一双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脚。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一个人来到主的脚前不被主的爱征服的。所以这什么呢？这当然接下面的就是脚前的奉献。所以你看见真玉瓶就碎了，没有一个人不保爱自己的玉瓶的。玉瓶就指着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宁可玉瓶被打碎了，然后让我们自己浪费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奉献。然后呢，不只是奉献，奉献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什么？就是脚前的侍奉。脚前怎么侍奉的呢？这个只有路加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马太、马可、约翰、路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约翰就是给主提鞋带都不配，只是提一提就完了，没有讲在脚前。但是呢，很清楚的，这个使徒行传特别说，他说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那我解他脚上的鞋带，表示我一定在他的脚前。那么弟兄们，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侍奉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能报答我们的主？今天他的鞋带松了，今天我们把他解带解一解他的鞋带，也许现在呢他可以舒服一点，也许现在呢因为一天走路结果被鞋带绑住了，但是现在呢你只要解一解，我们的主就舒服。所以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叫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给主的侍奉。但如果你真的这样侍奉的时候，你就会下面的故事，脚前的奇遇稀奇吧。你说你在主的脚前，你在主的脚前，你慢慢就发现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很明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在主的脚前，结果主倒过来了，他居然在我们的脚前，你看见了吗？我们说这实在不敢当啊，但是弟兄姊妹，在不敢当之余，我们要知道说，因为只有主好像在我们脚前服侍我们，才能把我们服侍到他的脚前。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然的到主的脚前。有的人说这个弟兄就着他的性格来讲内向，他本来就是与主交通。有的人说你看这个人根本就是，你看他就是这个情形，你明白吗？他很自然的就是往里面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往里面去的。许多人外向的人一直在外面，许多内向的人还是在外面。你说他进去了，就外面来看他是进去了，就从主的角度看他还是在外面。真正能到主脚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主洗我们的脚。 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被他吸引，我们就看见他的爱何等的大，他那个爱是洗脚的爱，结果我们把我们服侍到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服侍人，是因为主先服侍我们，我们先接受主的服侍。然后如果你真的在主的脚前，你就能听见他的话，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如果主给我们开了个例子，他在我们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不能因着他爱的缘故，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什么叫做服侍？什么叫做侍奉？你要准备好了。侍奉不是说我把所有事情放下叫做侍奉，不是。你看见吗？很多人仍把事情放下，做了很多的事。从前呢，也许是在世界上是做某样的事情，现在呢，因为聚会的地方没有人打扫，他去打扫；没有人看望，他去看望。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侍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就是一面你在主的脚前解他，就是解他脚上的鞋，你是不配的，但这是你的侍奉。但等到你真的这样侍奉的人，有一个奇遇，你不知不觉的，你看你碰到你在主的脚前，他也在主的脚前，那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你遇见他。你很自然遇见说，今天主，我们不只要在主的脚前，在主脚前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在弟兄姊妹的脚前。这不是奇遇是什么？这不是遭遇什么？这是很奇妙的遭遇。不知不觉的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弟兄，不知不觉的我们服侍了我们的弟兄，这叫什么？这叫做启示与侍奉。所以你看见没？这是脚前的故事。我们普通讲的脚前讲的太狭窄了，我们特别讲到情感那一部分，特别交情那一部分，我主属于我，我也属于他。那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一天到晚一直沉醉在这样的爱里面？这个是爱的故事，没有错。但是爱的背后不只是一种交情，不只是一个感情，爱的背后乃是因着那个感情就产生一个侍奉。那个侍奉叫我们能够在主的脚前能解他的鞋带，虽然是不配的。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也能够彼此洗脚，我们也能够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启示和侍奉。那么讲到与主交通的时候，讲到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恐怕最惊讶的就是最后一项，顶撞与相符。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主的脚前常常顶撞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刚，这个彼得刚刚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刚刚得着启示，这一定在主脚前得着的，你看见吗？一定彼得怎样的与主亲近，然后我们天父愿意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就不会带给主难处，会的。所以刚刚你看见彼得乃是教会的发言人、代言人，结果不知不觉了做撒旦的代言人，所以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个指控太严重了，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件事情对于彼得来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因为当主告诉彼得说他要上十字架，那么三天，然后要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没有听见，他只知道主要钉十字架。结果他就劝主耶稣，你万不可如此。你想想看，主耶稣正好往十字架前进，主耶稣正好在那往十字架的结果就是要救你和我。结果呢，你看见是谁在那拦阻神的旨意呢？是彼得这个人。所以你看见吗？彼得这个人是不是在主的脚前呢？主说他在主的脚前。为什么？你看16章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是绊我脚的，在希腊原文就是你把你一块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如果一个绊脚石只有在脚前才会绊倒的，所以这个绊脚石是谁呢？这个绊脚石是彼得自己，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彼得在不在主的脚？彼得在主的脚前。但是彼得难处什么？彼得难处就是他应该要明白神旨意的，结果他变成神旨意的拦阻。 当神的旨意要我们的主往加利利往这个耶路撒冷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彼得是告诉他说，你要千万珍重，你要千万保重，你应该可怜你自己。但是弟兄姊妹，主要不要救他自己，他不能救他自己，他救他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脚前的顶撞。但是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下面主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不能可怜你自己，你不能对自己说你要多保重，不能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那个十字架，如果你读到加拉太书，保罗的解释就是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个讨厌在原文是做绊脚石，那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原来十字架是做你和我的绊脚石的。这个当我们活在主脚前的时候，你看见吗？今天在我们的脚前，你愿意不愿意从主的手里接过一块绊脚石？你背起主的十字架，然后呢，把我们这个人绊倒了。我们倒了，我们的主就不会倒；我们倒了，主的旨意就不会倒，主就能上十字架，就能救你和我。所以你愿意不愿意让十字架叫我们这个人倒下来，叫神永远被高举，神的旨意永远得着伸张？那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就让在我们的身上打一个叉叉的记号，要打这样的记号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对神的旨意打叉叉或者这样，但是你现在神。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对于神的旨意打叉叉的人，神要在他身上打个叉叉。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人，我们要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脚前的俘虏，我们自然的就真正做了爱的俘虏。所以你看见，等到约翰不是躺在主的怀里吗？结果主生复活升天以后，他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光坐在主的脚前，你会坐，因为你会听主的话。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真的在主没有更深的经历的话，你不光是坐在主的脚前，你乃是扑倒在主的脚前。换一句话说，你完全被主征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完全被主打倒。是谁把你用什么样把你打倒？十字架把你征服，十字架把你打倒了，十字架把我们压在底下。现在神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的脚前所要学的功课。十字架，主的脚前不光是讲交通，不光讲享受，不光讲满足，主的脚前也是讲的十字架的手术，也是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的雕刻，还有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你也能经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就降服在主的脚前。那不止约翰服在主的脚前，约翰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个属天的妇人是怎么样呢？属天的妇人是披戴这个身披日头月亮，脚踏月亮。看见吗？这个你看见，等到这个他身披日头的时候，当然你看见日头乃指的主来说的，所以整个身体好像给我们看那个彰显，是基督彰显的时候，结果在脚底下呢，你所看见什么是月亮？月亮是没有光的，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太阳指的基督说的，月亮指的教会说的，星星指的众圣徒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呢。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真正的我们看，你看见说我们所在的是完全降服的地位，完全俘虏的地位。所以然后当你再读到哥林多前书或者以弗所书的时候，那里特别讲到什么呢？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见我们主升到天，他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他不光救我们，他还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在主脚前的也是在主脚下的， 那在主脚下的是什么？乃是伏在他的脚下，所有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或者说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什么意思？很明显的，他们都做了俘虏，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做了俘虏。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做爱的俘虏，是爱的缘故征服了我们。所以呢，就像约翰一样，就好像月亮一样，我们愿意成为爱的俘虏。但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愿意和不愿意都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都成了俘虏，都成了主脚下的俘虏。但是只有我们这一半是甘心情愿做主的俘虏。好了，所以我想这样应该是整本的旧新约给我们看见怎样坐在主的脚前。如果弟兄姊妹还不熟悉的话，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再把它好好的看一下。那么尤其圣经最好把它读过，尤其是相关的圣经你多读多默想。我相信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只稍微一点的提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主的脚前，你一定会得着更多的。好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昨天晚上所交通的。那么这是新约，新约是真理，旧约呢乃是图画。所以旧约呢要用一些图画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你怎么解释玛利亚那个动作？你怎么解释约翰那个动作？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坐在主的脚前，扑倒在主的脚前，一定有个解释的。那么好了，当然我们读到保罗读到约翰的经历的时候，那当然是新约里面的解释。但在我们进入新约解释以前，我们不妨来看看旧约所给我们一张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来看到底在主的脚前是怎么样一回事。好，现在呢我们先要读一节的圣经，就是诗篇。诗篇132篇第7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那我们这旧约讲的居所，当然会在摩西的时候是指着会幕说的，那么当然到了这大卫的时候应该指着圣殿来说的。所以无论是会幕无论是圣殿，为什么在旷野里面神要给山上的样式，摩西要造会幕？为什么后来所罗门要建造圣殿？那我们都知道，讲的圣殿就指着神的同在，来到圣殿就指着怎样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等到你看见会幕，等到你看见圣殿，你看见物有外院，然后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根本不能够靠近。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带了羊带了牛来，在旧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牛和羊就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就把它杀了，然后羔羊的血呢就自然的洒在什么，就自然的就留在祭坛上面。好了，那么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罪就被是我们的罪呢就被这些血就遮盖了。因为神只要一看见这个血，就看不见我们的罪。所以现在你看见，本来我们不可能靠近神的，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来到圣所，不可以来到外院，那么就是祭坛那里，在祭坛那里，你看见吗？现在是第一步，起码现在靠着血，他们来到祭坛那里。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圣殿有会幕，他们从来没有进到至圣所去，不是给他们看的，圣殿给他们看的，会幕也是给他们看。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要借着会幕借着圣殿给他们指明，如果今天你要亲近神是怎么亲近的，你不可能亲近神，如果不带着血，你不可能靠近会幕，也不可能靠近圣殿。现在因着你的罪是在血的遮盖底下，所以好像你这个人到了哪里，好像这个人到了这个祭坛一样，但是祭坛离神的同在还有一段的路， 你还要经过圣所，然后才要进到至圣所。在至圣所那里，神才对摩西说话，你才能听见主的话。在至圣所那里，你才能够看见神的荣光，因为神虽然神的荣光就是基路伯看守着神的荣耀，所以要看见神的荣耀荣光，要听见主的声音。弟兄姊妹，你不只来到圣殿，不只来到会幕，你还要来到圣所的最深处，你要来到圣殿的最深处，还有会幕的最深处，你才真的遇见神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能穿过外院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有，就一个人，每年就一次，就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们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带着牛羊的血，然后带着血就来到什么？来到至圣所。所以如果没有血，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被击杀的。所以为什么你看见他们一定要铃铛呢？这个铃铛的意思就是说，铃铛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他被神击杀的话，很可能就在进至圣所的时候忽然间心脏病发作了。所以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只要听，如果你能听见这个祭司在那走路的声音，你就知道他还活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用根绳子就拉住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们有一根绳子拉着他的脚。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万一猝死，万一所谓 drop dead 就是忽然间心脏病发作神击杀他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至圣所去拉他的，因为你到至圣所通通要被击杀的。所以呢，他们用那个绳子把他从里面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给我们一幅图画，没有一个罪人可以亲近神，我们因为罪的缘故离开神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但是现在靠着宝血，靠着血，牛羊的血，现在呢，你看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但只有一个人，只是代表性的，只是告诉我们那条路是怎么去的，明白吗？那条路是给我们看见了，但那条路你不能走，你只知道有那么一条路。现在你需要有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开我为我们开了又新又又新又活的路，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所以你看，这个梦是经过多少千年然后才实现的，等到主耶稣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看见说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现在从现在开始整个地球变成外院了。你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外院里面那个祭坛。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在旧约我们的罪是被牛羊的血遮盖的，但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为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整本的旧约是个图画，整本的旧约给你看见有一个美能够止渴，但你只远远看见它。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篮的苹果，那个苹果对我们来太好，但是是在空中的苹果，你可以看得见，空中的水果你看得见，但是你摸不到。所以这是就是旧约的，旧约只给你看见图画，旧约只给你看见人能够亲近人是怎样的亲近，然后那条路是怎么走的，怎么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怎么经过祭坛就是十字架，带着这的血，然后经过洗濯盆，然后到圣所，然后最后呢到了至圣所。只有到至圣所，弟兄姊妹，你就能够听见主的话，你也能看见主的荣。哦，我们巴不得能看见主的荣，我们巴不得能听见他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远远看见会幕，不是远远看见圣殿，我们巴不得从十字架开始，从这个祭坛开始，然后一直一直就像大祭司一样，我们能亲自的来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这条路只是一个梦，是个美丽的梦，从来没有实现过。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大卫有一个祷告，大卫祷告说，我们要进他的圣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脚凳前下拜，我们一定来到他脚前，是不是？当然是如此。现在我们要问，神把他的脚凳放在哪里？ 这是我们要明白。大卫说我们要进他的圣所，那么好了，你进他的圣所，当然你就一定穿过了祭坛，一定穿过了洗濯盆，一定穿过了圣所。那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在主的脚前下拜的，在哪里下拜的？这里说我要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脚凳？所以下面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你知道说这一段话似乎暗示说，原来在至圣所里的约柜应该就是神的脚凳。那我们有没有把握呢？我们要知道到底在旧约里面这个约柜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知道约柜乃是至，我们知道你进到圣所有什么呢？有灯台，然后有陈设品的桌子，还有金香坛。这是到圣所一定看见，或者这样说吧，你从铜祭坛开始好了，然后再往前走洗桌盆，然后到了圣所，圣所你看见有这个外面的院子是太阳的光，那么到了圣所的时候乃是灯台的光，因为有灯台，有陈设品的桌子，还有呢金香坛。那么如果你再往至圣所去，有当然有个幔子了，然后你就看见这原来呢这个有约柜，在约柜的上面就是所谓的施恩座。那么这个施恩座呢，刚好是在两个基督坡的中间，那么 Shekinah 就是神的荣光，原来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两个基路伯原来是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现在如果你有可能借着血来到至圣所的话，一面你知道说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神与摩西相会的。所以如果你要听见神的声音，当然你要来到至圣所，如果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当然要来到至圣所，不过你一定要带着宝血，一定带着血的，明白吗？你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靠着血直接来到神面，我们都是罪人，否则的话神一定要击杀我们，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我们按理来所有罪人都站不住，但是我们好像能站得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义人。我们怎么是义人？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今天神怎样悦纳他的儿子，神怎样就悦纳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他面前可以不死，一面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因靠着羔羊的血，另一面我们因为披戴基督，所以呢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与大卫才说在他脚前下拜，明白吗？旧约这是个愿望，旧约大卫能不能来到至圣所，能不能来到脚前下拜？好了，下面告诉我们说，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么到底约柜跟脚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来看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二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画上等号了。本来我们以为说，当于大卫说我进到他的圣所，进到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前下拜。那么什么叫做脚前？在他的脚凳，在他的脚凳，他说在他脚凳前下拜。那在脚凳前下拜，当然在脚前下拜，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脚凳什么呢？我们说过，他下面立刻就是求你兴起和你有力量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现在呢，根据刚才那节圣经可以放心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为什么在至圣所里面神把约柜放在，为什么摩西放在那里，为什么所罗门要把约柜放在那里？因为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 我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约柜是神的脚凳，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到今天还是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仍旧坐在天上的宝座。不过他的脚呢很长很长，脚代表他的同在。你只要看见那一双脚，你就看见了，你就经历了他的同在。你不必爬到天上去经历神的同在。现在呢，很明显的，如果他把他的脚凳放在至圣所里面，你就不必担心说我们的主的神的脚有多长。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到地上来，你看见吗？一直延伸到地上来。但是呢，神的脚不能在地上悬空的，神的脚在地上需要安息的，神的脚需要在地上摆什么，摆脚凳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无论以色列人进圣殿，无论以色列人到会幕，你要知道神并不住在里面，神仍旧住在天上，神的宝座仍旧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每次你只要来到圣殿，你就来到了神同在的范围。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你如果看见神的脚凳，你看见神的脚在那里。这个脚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同在。所以他的脚怎么等于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所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们就看见我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的手和脚钉十字架是在新约，但是请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你只要看见神的脚，你就看见了他，你经历神的脚，你就经历了神的同在。如果你要活在神面前，如果你要神与神面对面，你怎么办？在旧约的时候，你是进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在会幕里面也是进到会幕里面的至圣所。为什么？因为脚凳，因为那个会幕是在哪里？那个约柜在哪里？约柜乃是放在至圣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至圣所？至圣所是圣殿的深处，最深处。什么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会幕的最深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殿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至圣所。所以约柜在什么地方呢？约柜乃是放在至圣所，在圣殿的最深处，也是在会幕的最深处，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就是我们藏宝的地方。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主说你们要进入你们内室，内室就是藏宝的地方，那就是指着我们的最深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幅的图画。如果我们要来到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在旧约你只要来到了圣殿，但是不，你要等于第一，你要让羔羊的血遮盖你的罪，然后不是你自己进去，让你的代表进到至圣，他进去好像你进去，这是你在旧约。到了新约你可以自己进去，因为到了新约，你看那个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我们开启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旧约只是个图画。所以新约，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我怎么样能够进到至圣所，你就要只要读希伯来书，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座前。施恩座当然在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本来在旧约应该被击杀，本来我们不可能来到他面前的。所以现在因为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很自然的地位怎么，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长驱直入，靠着我们的主的宝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来到了约柜面前，来到了约柜，就来到了神的脚凳。脚凳乃是神安息的地方，来在神的脚凳前下拜，就是在神的脚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太清楚太清楚的图画。我们普通只讲到羔羊的血，我们只讲了十字架，我们忘记了整本的利未记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亲近神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 前面的16章给我们看见一心称义，后面的几章给我们看见一心成圣，给我们看见那条路是到底我们怎么能够进去。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我们讲到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是假定说我们已经在称义的根基上，假定说我们是在因信成圣的根基上，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他的脚前下拜，